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国内外的大事啊，美国国内和这个外国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呢，我就抽一点时间来讲讲波音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的问题啊。这个事情呢，我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波音公司呢，连续在最近呢出了一大堆的这个事故啊。2018年，这个波音公司的这个737 MAX 飞机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起飞就掉下来了，这个掉的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飞上去的就一头冲到海里面去呢？人都死了。那本来呢，这个事情就足以让波音公司呢去检讨的，哎，没有检讨成功。2019年又在埃塞俄比亚又有一架波音737 MAX 的飞机又掉了下来，这样呢，这个联邦的这个航空管理的委员会呢就禁止它再生产。这个大概两年多吧，2020停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就不让他这个飞，要他整修。那波音公司呢，通过了一顿的这个整修以后，又查出了问题呢，是一个软件的问题。我们等一下讲什么软件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呢，让大家对波音公司的质量呢，觉得非常的担心。我们知道波音公司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连续50年，它是全球最好的一个飞机公司，就说明它的企业文化是非常过硬的。他做的民航机，他都做的军用飞机都非常好用，并且呢，慢慢变成美国最大的这个私营公司，并且他的起伏和这个沉降都会影响到美国国家的利益，是美国的第一位的这个出口商。那么这个公司对他，大家对他也很有信心。我很多年以前吧，第一次来美国就是坐的波音公司的飞机，从香港。这么一下就飞过来了，那个时候真是觉得这个飞机呢就是好用啊。但是呢，2018年、2019年，这出了这个事故就停了两年，停了两年以后，那个今年的年初，2023年的元月份啊，这一架2024年的元月份，这一架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飞机，这个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起飞以后没过多久，一个原来的作为应急的救生门整个门就给吸出去了。飞机上的人呢，幸亏都绑了安全带，并且门边没坐人，如果门边坐人呢，那就可能整个就吸出去了，非常恐怖。那么下来检查呢，就发觉呢，那个门上有4个螺栓没有装上去，拆下来检查有4个大的螺丝钉就没有装上去，这个门呢没有螺丝钉锁住，所以整个门呢上来就吸出去了，很恐怖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说2018年，这个2019年，这个连续这个出事死了346个人，那么现在呢又有一个门呢就给吸出去了，并且吸出去呢，这个就是装没有装上去，这完全是这个检修的问题，而检修的单位呢就在西雅图的这个工厂。你说这个波音怎么回事啊？飞了50年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一下连续的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真正所以关心的是波音公司的企业文化，它出了大问题。那个当然呢，我因为出了这么多事故，特别是今年这个事故，今年的元月份这个门掉了这个事故，上个月还有一个问题啊，有叫波音777起飞的时候，一个轮子掉下来，大家都看见这个录像的，那个轮子掉下来就砸中了地下的一辆汽车，那个非常恐怖啊！你看飞机的轮子是很大的轮子，怎么可能会掉轮子？所以呢，这一大堆的事情让大家对波音公司呢这个企业文化产生了很多的怀疑。所以今天呢，这个我特别跟大家讲讲这个题目，因为出了这么多问题以后啊，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呢就召集了一个外部专家的这个审计小组，也就是说，我原来我叫波音公司，你自己查是出了什么事，查来查去呢查不出事情来，现在干脆搞一个外部专家，就是外审，这一个专家，要这个专家呢就写一个报告，对波音公司做一个评估。今年1月份、2月份， 这个小组呢，在波音公司查了几个月以后，就写这个报告。写了这个报告以后呢，这个月我就看见公开了，这个2024年的3月份，这个报告呢，这个非常的措辞很严峻，说这个我们通过审查波音公司发现了很多处的生产失误，不是一个地方，是很多地方。那个并且呢说这个波音公司存在系统性的质量管控问题。那么联邦的航空管理局呢就要求公司在90天之内，就是在这个4月份5月份6月份就要提出一个全面整修的计划。这个计划呢已经下下去了。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这个不是一个文件的问题啊，写个报告去骗骗联邦航空管理局，而是呢你要完成一个工作的程序。那么大家说这个问题就很大。美国联邦航空局的局长这个 Whitaker 他就讲，这是整个工厂里面的车间里面出了大问题。那么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呢现在暂时的限制了737的MAX 的这个产量，要等到质量控制系统足够严格才放行。因为波音737 MAX 这个飞机的订货单很多，那么但是呢现在如果交到对方的手上，你随时都会出现问题，像阿拉斯加航空公司这样的门突然间飞不见了，或者737这样飞起来轮子掉下来了，这些问题呢不可原谅的问题，人命关天的问题。大家说呢，这个波音公司呢，如果发现这个问题是这个管理系统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啊，就是每个的生产过程你都管得比较细，盯住就行了。那个最怕呢，就出现设计的问题，像18年、19年这个两次坠机死人的，这就是设计问题。那个设计问题我们等下讲。这个呢，但是现在啊，我们说实际上要对波音公司的设计到波音公司的这个生产的问题做全面的这个调整呢，非常困难。我看90天呢非常的紧张。那么我们知道波音公司现在这个开始换人了，就开始改造这个公司呢。那这怎么改造公司呢？这个首先我们看见第一个这个改造公司呢，就是公司的 CEO， 就是首席的执行官，就是 Dave Calhoun。 这个 Dave Calhoun 呢就宣布呢要辞职。董事长这个 Larry Karner 和商用飞机的主管这个 Stan Deal 都离职，一下一所联邦管理局要调查三个最高的官员就辞职，首席执行官、董事长、商用飞机的主管三个人同时都要走，就今年年内全部要辞职，就是高层大换血了。那么问题是这些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光是他们三个人出问题吗？那肯定不是的，是整个的企业的文化就有问题。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题目呢，是想讲我们看看最近这个波音公司呢在谈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事情我们看见他在收购一家公司，那这是一个问题的一个关键。这家公司呢名不见经传，叫 Spirit 精神。这个 Spirit 是波音公司的什么公司呢？是他的一家供应商。这个公司做什么呢？ Spirit 是做波音飞机的中间这一段，就是机身。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很奇怪啊，我们原来都觉得一个飞机公司那个机身、机尾、机翼、机头这全部应该自己做，里面的发动机是找一家发动机公司做，在美国就是 GE 通用电气公司。这个比较简单，波音公司50年来也是这么在做的。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 Spirit 这家做机身的公司居然不是波音的呢？我看了都吓一跳，因为大家没有注意以前的这个消息。那这个呢，现在波音公司2020年的洽购，就是说要把这个 Spirit 这个公司呢把它收回来啊，也就是说，哎呀，最后你归我管了。大家说那当然是个好事了，但是大家看看 Spirit 这家公司是原来属于波音公司的一个机身公司，结果波音公司呢为了搞钱把它卖出去了，变成一个私募基金的搞的一个公司。波音公司赚了钱少了质量，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门给吸出去，就是飞机的竖直的垂直的尾翼和机身接的地方大家不对口，所以经常损坏螺栓。 也就是机尾的部分是波音自己做的，机身的部分是 Spirit 做的，两个地方在机尾那个地方衔接是有问题的，所以飞机起飞没多久，这些飞机上面的螺栓都会被磨损，磨损呢就拿去修，修的时候呢又忘记把螺栓装回去，有四个螺栓丢了，所以门就没有了，就这个问题。所以波音公司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 Spirit 收回自己，自己做，既有现在何必当初呢？你当初为什么要卖出去呢？这个困难就比较大了。当然呢，现在波音公司花了很多钱呢，把很多自己的员工派到这个 Spirit 的这个航空公司了，就是做机身的公司，并且呢，这个收购的合同正在谈呢，就是想花钱把它买回来了。那么大家说这个交换的问题呢，可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那么当然呢，我们知道这个讲到波音的文化呢，其实波音的文化呢是受到一定的影响的。这个波音文化是什么东西影响呢？就是 GE 通用电气公司。大家知道通用电气公司长期以来都是波音公司飞机的供应商，因为通用电气公司是做这个发动机，那么长期以来就是合作的关系。但是通用的文化，就通用电气的文化和波音的文化它不一样，那我们不能说谁好谁坏，但是我们看看历史上的通用电气公司的文化，就是那种为了利润不顾一切的。我们这个看见美国的评论叫做 brutal capitalism， 就是非常残酷的资本主义，为了钱不考虑后果的通用是这么一个文化。当然呢，通用你在这个文化下面你能够做出超级的发动机没有问题，但是要把通用电气的文化这样搬到一个波音的飞机公司里面就出问题了。我今天讲文化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这个是系统的文化了。那个当然波音公司这个一出问题呢就解雇这个总裁，你看波音公司上一任的总裁这个 Muhlenberg 啊，这 Dennis Muhlenberg 他本身就是通用的调过来的啊，通用公司进来这个当了这个波音公司的 CEO。 那么由于737 MAX 的坠机事故2018-2019连续出两次下台了，2020年就出了这个新的这个领导，那就是这个卡尔霍恩，卡尔霍恩呢就来当这个新的总裁。而卡尔霍恩的这个背景呢也是通用电气，也就是通用电气的企业化进到波音公司它就出问题了。当然如果大家公开这样讲，那通用电气肯定抗议了，不过我看通用电气也没办法这个脱其身啊。那个当然我们讲讲波音公司的飞机卖的是很好的，因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公司的飞机可以这样占领这个市场，一个是这个波音公司它出的这些各种类型的飞机，起码现在这个737这个那个777 787这些飞机呢都还在天上飞，747有很多现在还在用，这个它基本上是最好的。当然第二个就是空中巴士，就是欧洲各国合作的这个 Airbus 啊，320这个350啊，380当停飞了一阵子，最近也在续飞等等吧，大概就是这样，就是竞争。那么波音公司它现在呢面临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现在呢就开始导向这个空中巴士。我这次从上海飞香港来回都是空巴320啊，就是那越来越多人喜欢这个空巴，因为它安全嘛。坐飞机你不管怎么样你首先是安全第一，这个因为一出事就是不得了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Carl Horn 2020年他来到当 CEO， 由于他的上一任这个 Dennis Muhlenberg 他因为这个飞机坠机就下台了，这个 Carl Horn 呢就来到了这个波音公司。他来的时候是比较艰苦的，2020年的1月份去当 CEO， 当时刚刚新冠疫情爆发，他呢很努力把这个波音公司呢度过了这个难关。因为大家知道三年疫情啊，这个坐飞机的人少，飞机的订单就少，他很艰难带领这个公司。那么美国的这个国会呢也是知道这个一定要帮这个波音公司，因为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出口的厂商。我们记得这个疫情开始以后， 美国当时不是通过了一个2万亿美元的疫情经济刺激计划吗？就美国政府大撒币嘛，就是这个用钱。那么在这个2万亿美元里面，留了170亿美元给波音公司，让他渡过难关。所以呢，这个国会呢非常帮忙的。那么当这个解封以后，就是疫情过了以后，这个航班越来越多。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2024年的现在，这个航班就多了。航班多呢，各个公司继续要采购飞机，所以波音公司呢，这个就很订单就很多了，就敢坐飞机。但是波音公司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做机舱的、做机身的这个 Spirit 这家公司，它的能力它不够。那你这边波音订单多了，你就跟那 Spirit 说我要更多的机舱的这一段。这个 Spirit 的公司呢，它不像波音公司在过难关的时候有政府给了这个预留了170亿美元给他过难关， Spirit 没有啊。所以 Spirit 呢现在非常的困难，到了2023年的下半年，你突然间说我的机身的需求量增加一倍，它做不出来啊。所以呢，这是波音公司完全就是脱了节，所以呢就赶工呢，这个活就出问题了啊。这个就讲到波音公司的企业文化的一个困惑。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讲。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重大新闻，我们讲讲波音公司的企业文化啊，是有问题的文化。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一大串的这个背景，就是这个 Carl Horn 就现在的 CEO 他已经宣布他要今年要离职了，就是公司又出问题。波音公司737 MAX 连连出问题，18年19年两架飞机掉下来，查验的结果呢就是设计上的问题，等下讲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突然间在2014年的元月份，这个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起飞的飞机，一个备用的门呢突然间掉了，发觉那就4个螺栓没有装。那么这个前面两个问题是设计问题，后面一个是生产管理的问题，这都是波音的问题。这个现在呢，很多人呢就开始转向买这个空中巴士，就很多公司不放心嘛，波音你有这么多问题，你怎么能够告诉我你的是好的呢？这个波音的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呢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它的本来波音公司是没有这么大的问题的。1997年以前呢，波音公司的飞机非常稳定，事故出的非常的少。如果出事故呢，也都是人为的事故，不是设计的事故。啊，这个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1997年呢，波音公司，大家知道1997年以前波音公司总部都在西雅图啊。我到西雅图两次，也都去波音公司参观，那是非常惊叹的一个超级大的工厂，很多的飞机停在那个工厂里面，它的管理部门也在西雅图，所以这个变成了效率极高的一家公司。那么当时美国国内呢是有一个竞争对手的，就叫 McDonnell Douglas， 叫麦道飞机公司 MD 啊。麦道公司呢，这个和波音公司竞争，其实所有的竞争应该都是良性的，因为竞争呢是迫使两个方面都非常注意自己的产品质量和安全，你不是独霸吗？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竞争，波音公司肯定大，麦道公司肯定小，但是处在一种竞争状态，大家都做这个商用的飞机，所以互相对质量都高度的重视，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到了1997年，波音公司呢那是做大了，就把这个麦道公司呢就合并了。麦道公司的总部在这个密苏里州的这个 St. Louis， 那离开西雅图远得很。波音公司总部在西雅图，人家的麦道公司总部在这个 St. Louis， 那隔了大半个美国。那么波音公司呢就把这个总部呢就收购了，就麦道跟波音变成一家公司。那么变成一家公司以后，就要调整这个结构了，就是非常奇怪的，就是要搬家，把总部搬家。不知道为什么，1997年合并，2001年呢，波音公司决定了圣路易斯也不待了，这个西雅图也不待了，把总部搬到芝加哥，这就搬远了，芝加哥也没有什么飞机场，那么就放到芝加哥。 那我不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的最大的工厂是放在西雅图，在华盛顿州，你的总部呢在芝加哥，隔了两三千公里，为什么要搬这个家？没搞清楚啊，就把这个搬家了。这个呢，远离了西雅图的这个生产飞机的地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就把它搬走了。为什么要搬走呢？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答案呢、啊。反正就是搬家了。所以呢，原来的高管、原来的设计人员在西雅图上班好好的，现在都搬到芝加哥去上班，冬天冷得个要死，在那个地方，哎呦，这个就是一个决定了，这个文化就隔绝了，就是总部跟工厂隔得太远了。这个华到了这个 Calhoun 2020年的元月份上台的 CEO， 他呢来到芝加哥上班，他第一个决定就是搬家，又把波音公司的总部又从这个芝加哥搬到了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阿灵顿大家说华盛顿的旁边嘛，不是这个叫阿灵顿公墓嘛，就是美国的很多将士是埋葬在阿灵顿公墓，就是那个阿灵顿。他又从芝加哥再搬一两千公里，又搬到了阿灵顿，离开西雅图那个总厂呢就更远了，这隔了半个美国了，五千公里的路。为什么要做这样决定呢？没搞清楚。我觉得逻辑上应该是搬回西雅图才是最正确的决定，结果就越搬越远。那么这个当然不说了，地理上不方便还不用说了，最大的这个困难呢就是波音公司的文化这个受到影响。大家知道这个麦道飞机公司这个总管的那里面的人呢是 GE 的人，就是麦道跟 GE 走得很近的，所以麦道最后搞不成了，只能卖给波音。波音呢本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企业文化，他兼并了麦道以后，麦道的这些背景下的人呢就到了波音，当了波音的人，这些人呢慢慢升成主管。那个我们知道和麦道合并的时候，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叫 Welch， 这个 Welch 呢就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人。他呢由于麦道和波音合并，这个 Welch， 这个 Jack Welch， 他呢就把通用公司的文化就灌输到波音公司。这个跟着下一任就是叫这个 Stonecipher 啊 ，Harry Stonecipher， 他也是通用电气公司的主管。他呢到了这里呢，就当了这个原来是管这个麦道公司。2003年这个 Stonecipher 呢就变成了波音公司的 CEO， 那么一来了以后，他就变成了整个把通用电气的文化就灌输到这个波音公司的文化。那么这个 Stonecipher 当了公司以后，他的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扩大波音公司的利润，让股价飙升。那么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2005年，他呢就把这家波音公司的飞机身的那个部分，就做机舱的那个部分，就把它卖了，就是 Spirit。 刚才我讲的 Spirit 是在 Stonecipher 2005年卖给一家私募股权公司，为的就是一个目的，就更多的利润。那么本来这个 Stonecipher 还想大展旗鼓，把波音公司的这个零件的更多的生产部分卖到外面去，自己就不生产了，我就负责组装。那么他呢在这个交易的时候，2005年当时给别人通出来的，他跟下面的一个女员工呢有这个有一手啊，这个呢就被迫下台，丑闻嘛，你怎么搞自己的员工呢？这样呢他就下台了。那么波音公司呢就请一个新一任的这个 CEO， 因为这个 Stonecipher 下台了，就请了另外一个人，这个叫做 McNally。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McNally 是什么人呢？又是通用电气的 高层掌管。这个人来了以后呢，就比 Stonecipher 更重要。他呢就说要股价上升，波音公司呢用了自己手头有的借得到的250多亿美元就回购股票，是让股票呢更加值钱，可以报效股东。这些钱呢，250亿，2005年开始用。这个在这个高管 McNally 的手下，这些钱呢，基本上就用来买股票，就没有搞飞机的研发，没钱搞研发，钱呢都去买股票。 所以呢，当时的对手这个 Airbus 空中巴士公司呢，欧洲的这个合作集团呢，就知道这个要开发新型的飞机，所以呢，全力以赴就开发了新的 A320 这个 NEO， 2011年推出，大获成功。那么 McDaniel 这个通用这个我们说波音公司的这个 CEO 呢，就看见了这个欧洲来势汹汹啊，我们呢就做一个决定，他本来呢应该开发新一类的这个中程的这个巴士，因为320呢是飞中距离的啊。那么那个原来这个波音公司就用737来对抗，那本来应该在开发一个新一类的好一点的飞机哈，这个 McDaniel 呢手头没钱，钱都拿来买股票了，那怎么办呢？他呢就说啊，我现在搞一个新的737 MAX， 那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这个飞机不变，飞机完全呢就是737，翅膀下面呢挂一个大的好的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呢非常的燃油，要节省啊，这个就是一个啊，什么都不变，我就换一个发动机，好像听了有理。大家知道737的起降是跟它原来的发动机配合的，没有出过问题。尼克松访华做的就是737啊，就是做的707，那也就是为了那个航程设计的。那么到了737呢，它这一对发动机也就体积就那么大，起飞着陆都没问题。好了，到了这个 McDaniel 做了这个决定，说我就是叫737 MAX， 我呢就什么都不改，就换一个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啊，当然燃油的效果非常好，但是体积非常庞大，它没有办法放在这个翅膀下面，挂在上面呢要挂得更靠前，本来在翅膀的中段，现在靠在这个机身的旁边，因为要高一点，否则呢着落起飞的时候，那个发动机呢会这个插到地上。那么所以呢，这个737本来已经飞了几十年，你现在什么都不改，就改一个新发动机，这个特别大那个发动机，那怎么办呢？好了，这个一讨论，啥都不改，我们要改一种飞行的操控的软件，就改这个软件叫做操纵特性增强系统。那么就是飞机呢，如果这个往上翘得太高，它就用自动的方式帮你把机头压低一点，就是这么一个东西，有靠两个风速管，所以起飞的时候一拔起来，这个万一太高了，那就帮你拨下来一点。本来设计的是有道理的，着陆的时候也不会让这个飞机那两个发动机插到地上，这就是靠一个软件。结果这个软件呢进来的信息有问题，就是两个空输管呢，它进来的信息或者空输管堵了，或者有什么问题，进来的信息不对，飞机呢这个自动的把机头往下垂。所以我说印度尼西亚那一架737 MAX 还有埃塞俄比亚那架737 MAX 两架飞机呢，就是给软件引导摘到地面的。这个呢要从根源来说，就是这个 McDaniel 当时要改这个737 MAX 的时候，这个基本的错误，你没有改整个机身的结构，你就挂两个超大的这个发动机用软件来帮助，这个现在都还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麦克南尼尔当了这个几年的这个 CEO 啊，就到处搞合作，搞所谓合作呢，就是跟供应商压你的成本。那个供应商呢，都骂他了，就说你这个什么叫做合作共赢的计划？零件供应商呢，就说波音公司这个说是从供应商那里偷东西啊，就是你我本来利润就不高，你硬从我这里干榨利润啊。这个还有 McDaniel 还是用了前一任的这个股票回购的计划，所以波音公司这个股价呢就不得了了，一直在跌。那么这个没办法了，2020年就让 Carl Horn 就出现了。 Carl Horn 呢到了这里呢就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这个组织了。 Carl Horn 这个人就今年要下台了，他也是这个通用电气公司的，2006年就离开通用电气公司。本来呢他是想到波音公司当这个掌门人的，但是呢波音公司雇了另外一个通用电气的这个 McDaniel 做了几年，到了2020年这个波音公司呢又雇了这个人，并且呢又请了另外一位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管，就是 Weiss 的这个 Brian Weiss 担任首席的财务官。 全部是通用电器的，所以波音的文化呢就荡然无存，全部执行是通用电器的这个文化，所以这个问题呢非常的这个困难。现在大家所担心的就是波音公司下任的首席执行官是谁，大家知道不得了啊，现在波音公司经历的危险比在疫情时候那三年还要困难呢、啊，又要找到支付未来的资金，负债累累，这个前几任飞机搞了这么多问题。我们知道空中巴士公司的债务是150亿美元、这个空中巴士 Airbus 那么当然也欠不少钱，但空中巴士努力在改变自己飞机的性能，努力呢、要想办法。那么这个我讲错了，空中巴士是有盈余的啊，我刚才讲错了，我刚才看错了，波音公司这个空中巴士公司有155亿美元的现金盈余，它是赚钱的。这个波音公司的债务现在是380亿美元是现在的，所以呢它跟空中巴士现在交手都有困难。那么现在的这个飞机制造业呢现在失衡，两头垄断，而现在这一头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 MAX 这个已经出了，现在 MAX 7 8现在 MAX 10也要出来，还要出宽体的波音 777X 的喷气式飞机，这三个项目都是报给美国的联邦航空管理局， MAX 7 MAX 10宽体的 777X 这个，但是美国联邦航空系统到现在都没有认证啊，也就是说现在呢这个没有办法，在这种没有办法情况，波音公司的申请这个也不批准，申请那个也不批准，而空中巴士呢它现在有现金盈余，所以空中巴士现在发展的就更加顺，你要这样做下去的话，这个波音公司呢恐怕就受到非常大的这个影响。那么大家说波音公司会不会垮掉呢？我估计垮不掉，那美国政府不会让它垮，因为波音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出口商，那个没有办法。那个我们说对于波音公司来说呢，其实最好的状况就是有两头垄断，有空巴有波音，不要一头垄断，一头垄断是肯定出问题的。那现在呢就讲到波音公司的企业文化，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一点呢，就知道一个企业这么好搞了50年，怎么慢慢把自己搞垮掉的。当然我们还是抱着良好的希望，希望波音公司能够从这些挫折里面振作起来，变成一家真正好的这个飞机的制造商。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